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叫做我们所顾念的。其实呢，我这个题目讲到现在呢，我发现这个我们所顾念的这个概念呢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是知道这个在预备来讲这个啊。我们目前讲了什么呢？我觉得特别讲到，就是讲到第五讲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么一个 point 啊，我在这里提一个问题，说基督徒最需要明白却不明白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明白却不明白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真就是神的爱。这句话呢，被我们可能在如果做基督徒久一点的话，我们在这个圈子里头可能都听烂了。就意思说，你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就说，可能给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就希望你来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让你的灵魂 得拯救，然后讲到神怎么样，耶稣怎么样爱你，他为你的罪上十字架等等。但是呢，等你在教会里待时间久了以后，这个概念呢其实慢慢好像就远了。因为刚开始信主的话，就是别人给你传福音往往需要讲这方面的。后来呢，你会发现在教会里，恐怕如果你做基督徒啊，10年、20年、30年，你可能在教会里听到比较多的教导是我们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样来遵行他的旨意，或者也有的教会呢可能会更多的讲我们怎么样来相信神，对他有信心等等。但是对于神爱你这个啊，真的恐怕听到的并不太多。我也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啊，但是我在想到我以前如果让我来讲这个题目的话，我老实讲，我觉着没什么好讲的。神爱你，当然你可以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但是这个呢，讲一讲呢，你好像你就没词儿了，就不知道还怎么样讲，对吧？不知道怎么样来讲。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我觉着我一开始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都没有明确的想要讲这么一个，但我在前面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过，这次是整个这个系列，我一开始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题目，但并不是说中间怎么样讲，讲什么我都很清楚，我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是中间我每一次神给我话语的时候，我就把当下的那一周的一些内容讲了，这样讲就到这个题目了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最近才在神里面的学习啊。如果从圣经里头所看的话，当然关于爱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或许以前你在教会里听到关于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要的内容还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光有信心不行，光有盼望也不行，我们需要有爱心。其实如果看那段经文的话，的确它主要是在讲这方面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但是圣经里头呢有一个更基本的概念，是说我们本来不知道何为爱，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爱。所以呢，我们要想真的能够达到使徒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我们自己需要认识神的爱。然后使徒保罗他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这是第二段祷告，他用这样子的话说，在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段话比较长，但是我们如果看里头的内容的话，他为他们所祷告的就是让他们有信心的目的是什么？有信心的目的是让基督住在他们里面，好让他们认识基督的爱。而且当他们知道这个，开始认识经历这个爱的时候，就可以让神来充满我们。所以从这里的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的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啊。请问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孩子的话，如果你不很肯定你父母真的爱你，他的爱有很多的条件， 你要这么乖了我就爱你，你要那么乖，你要是这么不够乖，或者而且他那个条件又很繁琐，如果你去看圣经，神对基督徒的期待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包括你内心的思想，包括你内心的动机。当我们在审视自己内心的思想和动机的时候，发现常常有这些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然后你如果心里头不是非常确信神的爱，请问怎么样能够真正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信心呢？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父母他不肯定他父母爱他，他稍微父母做一个这个事情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或者做那件事情跟他想象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怀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过一个信心生活的。所以呢，在这里头呢，关于神爱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在网上找到这么一幅图画，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相信神爱你的心就对困境有信心。你如果真的毫不怀疑，内心里头毫不怀疑神真的爱你，那你今天面临难处的时候啊，要有信心就容易。但是如果你今天啊，在这一点上不是很确信，当你面临困难，面临挑战，你作为基督徒，你深深的相信神有大能，他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呢，你不能够很确信他是不是爱你，那请问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相信上帝的大能可以临到我的身上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说我信主今年25年了，对吧？就在讲这个圣经里所讲的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福音，我现在今年也进入到第10年了。那为什么我一直都很难让我去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你会发现哦，神爱我们这个，你可以在头脑上来说，但是内心里头不容易感受得到。比如说圣经里常常或者说基督徒常常用来给慕道友来讲神爱你的时候，引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这里说神爱世人，你如果不相信，当然非基督徒可能并不相信这个。就算作为基督徒你相信这个，如果你是世人，你是众多的神所爱的其中一个，你马上就有一种觉得说自己就消失在这个世人当中去了，你还是很难感觉到，因为说神爱世人，你就觉得自己很被神爱，恐怕很难吧，对吧？我想我们如果重生的基督徒，你很清楚的可以相信后面的，你相信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呢，似乎就感受不到第一句。这是我所说的真实的感受啊，或者说信主多少年很真实的感受。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讲这个题目，我们就讲到为什么难以感觉到神爱你。基督徒都可以说神应该是爱我的，但是有多少基督徒你的内心里头常常充满神的爱，觉得神真的是爱你，以至于啊，你活在世上就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另外我们要讲啊，当你觉着神爱你吗？当你觉着谁爱你啊，这个爱你的这一个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那个爱你的是你看不上的一个人，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一样的人和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爱你，但是你看着他就讨厌，对吧？那这个爱，他的这个爱，就算你知道你也不在乎的。但是如果这一个，我们换不同的角色来讲啊，换不同的角色来讲，如果这一个作为男女关系来讲，是你非常喜欢、非常倾慕的一位，哦，他爱你，你如果知道他爱你，那就不一样了。就算不讲男女关系，如果你待在一个地方，你如果待在美国，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被美国现在的总统所爱啊。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知道他爱，非常爱你，这个大概他女儿可能感受得到，对不对？把他带到各种国际场合里头。但我的意思说，你如果你在这个国家待着，你知道这个国家最高的元首非常非常爱你， 那你在这个国家你绝对有非常大的信心，对吧？那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创造一切，他知道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都知道，他也有答案。如果你能够非常确信他爱你，哇，这一个确信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听这次信息的时候，希望今天所讲的能够对大家的内心啊，就能够说服你，至少说服你一部分，神真的是爱你的。因为我觉着我以前啊，让我说神，我觉得神爱我吗？我恐怕我说不出这句话来，或者说我相信他，我都不知道我相信，他应该是爱我的，但是我内心都不觉得。但在这次在准备这个，整个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我觉着呢，真的是这些话语渐渐就说服我的内心，我可以说，我觉得神爱我。我希望今天这个讲道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来认识到这一点啊。我们前面提到了，为什么我们很难以觉得神爱我们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用理智爱不来。当基督徒说我觉得神应该是爱我的，他既然让耶稣基督为我死，既然担当我的罪，那肯定是爱我了。但是当你说肯定到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呢都还是在头脑在理智上的事情。但是爱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爱跟写作业不一样，爱跟搞研究也不一样，爱是必须用内心来感受的。所以呢，如果说神，我觉得神，就神应该是爱我的，我想神应该是爱我的，甚至大家说我相信神应该是爱我的，其实这都不是真相信，这都是在理智上。你会发现只要当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你的内心就不能够处于那个状态，就难以活在这种神的爱里面这样的生活。第二个困难呢，就是看不到听不到神。就像这里所画的一个图画啊，如果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父母他很爱我们，他自然会用一些方式来表达。我们从小到大在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用一些方式来表达我们去爱他，对吧？有些方式这样子，你知道吗？爱是你内心里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这个东西不能够直接拿出来的，它是用通过行为来表达，或者通过言语用表情来表达。当我们作为一个小孩子，如果父母真的是爱我们的话，他用各种方式来表达，那天长日久就建立这样一个信心，真的是觉得他爱我们的。这个时候当他再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啊，就是这一点，就是就插出去一点，当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他内心知道你是爱他的，这样子在他你来管教他的时候，他会他会就是说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被教育被管教，这个就好很多，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呢，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爱呢是要花时间慢慢给他传达，不是我经常给你看我这样子，这不是爱你，这是什么？当你这么说，他一定不觉着你爱他，这是你在说服他的，想要说服他，但是他自己不能够这么感受到。但是呢，对于神来讲，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不是我们听得见的，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呢，要让我们内心里感觉到神爱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如果我们今天跟耶稣呢生活在一起，这就容易一些了，像耶稣的门徒一样的，像使徒约翰一样的，耶稣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爱自己的门徒，比如为他们来洗脚，那是后面的，前面还有点点滴滴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所打的一个交道的这位神是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这个就变成很大的一个困难。另外一个，我上次我们用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的那个例子来讲，在这里头呢还有一件困难啊，就是神的这个爱啊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的。他的这个爱圣经叫做 agape 名词，这个是动词啊。所以他在那个故事里，我们就看到说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用的都是这个神的这个爱，彼得就回答说我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然后他所说的都是人之间的 filio 那个爱。耶稣问他又问一次，他还是这样子回答。到第三次的时候， 主就用他所说的，你爱我吗？ Filio 我吗？然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 Filio 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在彼得那里，他跟耶稣住了这样子，生活在一起三年，他就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这个爱。但是感谢主啊，约翰是明白的，所以约翰就写门徒的时候就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以至于其他的门徒都嫉妒，包括彼得，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困难。但是呢，在那个故事里头，我们学到一点什么？我们学到主给彼得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建议，你不明白吗？你就去做一件事情，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之类的。那个里头所包含的什么意义呢？其实就是像父亲来，如果你能够像父亲照顾孩子一样子，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照顾主耶稣基督的羊，你开始就明白主的爱是什么了。但这个呢，很容易，如果我们这么听呢，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律法的观念，就意思说，哦，那如果这样子，你看，我要认识神的爱，必须我先去爱别人，这不是跟圣经有矛盾了吗？圣经明明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何为爱，所以呢，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上次用我跟我儿子的那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其实那里头所描述的，说主的羊，主的小羊，更像什么样关系呢？并不像大家想的，哦，羊都那么好乖的，好听话的，对不对？然后你叫它去哪里，它就去哪里。主的小羊啊，肉体是很大的，它并不是一个，它在主里头的生命小，但是在世界上的生命是很大的。这个呢，更像父亲跟孩子，就好像我这里这幅图，孩子不听父亲的话，他不听父亲的话，原因是他有他的想法。对吧？他有他的想法，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引到上一次所讲的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例子。简而言之呢，小儿子型的人啊，就是所谓的无法主义者。这些人的特点啊，他们放纵私欲，就是他自己喜欢做什么，他就想去做什么。他在他父亲家里待着，觉得受限制。所以他是给父亲说，把我该得的那个产业给我。他一拿到呢，他就离开父家，他就到处去挥霍。但是这样子的人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往往陷入到放纵私欲会带来结果的，然后从麻烦当中无法脱离的困境。这样子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一点神的爱呢？必须从他这种放纵自我当中悔改。我们人其实往往有这样一个倾向，对吧？往往有这么一个倾向。另外一种大儿子型的人呢，就是跟他好像相反的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这些人的特点啊，他们自我努力，但是呢，他们常有一种感觉：我努力，为什么神不帮忙呢？我在努力信靠神，但是神为什么不帮忙呢？我在努力追求他，他为什么不向我显现呢？对吧？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当他什么时候他所领受的东西，就像大儿子，他在父亲家这些年从来没有缺过吃，从来没有缺过穿，他把这些东西呢都当作是父亲给他的，就是工钱。意思是什么？他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他都觉着是自己的努力所换取来的，他不觉着是父亲是白白给他的。但父亲确实是白白给他的，父亲不仅给了他口粮，父亲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明白过，他只是关注在自我的努力当中。这是另外一种人。所以你看没有，这描写的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表面上好像是有表层有一些理由说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很难用心来领受神的爱，是很难用心来感受得到。但是为什么不能够用心感受得到神？背后是有原因的，这底下是有原因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反正这个，当我来准备这个系列当中，我觉得神对我就是等于说对我所讲的话，就等于说，当你清楚的明白这背后是什么原因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容易被神的话所说服了啊。好，我们还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 如何才能感受到神的爱？如何才能够感受神的爱？我前面讲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具体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还是用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们一开始这个系列就用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知道说神的爱被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对吧？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倾向说，至少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没有，我们现在很难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呢，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圣灵浇灌，这不是我想感受到就可以感受到的，对吧？我应该去，我想感受啊，但是感受不到，那就等着圣灵浇灌吧。然后呢，你可能等了三年五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专心的在等啊？可能很多时候等一等，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灵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时间久了呢，可能对信仰，对各方面这些追求的道路就慢慢就灰心了，觉得说虽然我也等过呀，虽然我也寻求过，但是好像圣灵没有做这个工作，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但是如果你去看底下这段经文啊，接下来五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我们单独看后面这一段，他在讲什么？他就在讲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福音嘛，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在这里就讲具体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一点都不可爱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心里所想的东西，常常都得罪神。且不说非基督徒了，基督徒一样，基督徒的肉体没有比非基督徒好。基督徒可能会在教会当中表现出来一些事情，把自己的肉体不表现，但是肉体是一样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性情是一样的，要自私起来一样的自私，要背后去说人一样的去说人，对不对？要骄傲一样的骄傲，并没有比非基督徒好。但如果你认识到当我们还是这样的时候，神为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好像就回到一个原点了，你们看没有，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原来还是这个信息。但在这里头啊，我们来把这两段联系在一起，你会看出一个新的一个。你只看后面，你就看到这是神的话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做的，前面所说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我们是把这两个分开看了吧，对吧？我们把这两个分开看了，就是等着圣灵来浇灌。虽然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但是圣灵为什么不浇灌，对吧？为什么圣灵不浇灌？其实他这里头底下说因为，就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圣灵怎么样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是不是啊？圣灵怎么样把这事情浇灌我们，就是让我们真的明白后面那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圣灵浇灌不是像我以前所想的，哎呀，你想有一天啊，突然就被圣灵充满，或者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们，然后突然就明白了。我前面也讲过这样子的例子，有人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但过后带来的是其实是更大的一个痛苦。为什么？因为这种情感上的这种高潮并不能够维持，过后呢就陷入到更大的一个失落，因为曾经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头，内心里被神的爱所充满，但过后呢，你又回到一般的生活当中，然后经历过那种高潮，属灵的高潮之后，就觉得一般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是完全黑暗的，所以过后呢，过得更加痛苦。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知道说，圣灵真正浇灌啊，它是让我们明白这个，而在这里头啊， 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神的爱是通过相信感受到的。这个大家请你仔细想一想哦，神的爱是通过相信，通过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感受到的。而且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感受到任何人的爱都是因为相信他爱我们，是不是？请问一个人，不管你父母也好，或者你的配偶也好，他为你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内心已经不相信他爱你了。请问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就算他爱你，就算他都给你做很细致的事情，但你心里头不相信他爱你，他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你感受到他的爱吗？感受不到吧。所以我们仔细想想哦，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跟圣经里所说的其他事情是一样的，必须是通过你相信神爱你所感受到的。你不能够内心不相信神爱你，然后等着圣灵来浇灌你。圣灵他就是在这里启示，他用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来告诉你，然后让你到一个地步啊，有一天你可以相信神爱你。然后我以前我记得我看过看过一本属灵书籍啊，就乔纳写的，我也多次提过那个呢。他就是讲到他所看到的关于末后世代的在教会啊那里发生的各样子的异象，叫做末日征战。然后中间啊，就那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很早前就看过，后来当然又看过几次，但是他里头所说的一些那些异象啊，就常常会在我的心里头回想。当我就想到，当你自己比如说要来追求这条道路的时候，它里头所描述的有些东西呢，就会出现在我的心里。比如说，我就注意到啊，他讲到他不是登那座救恩的山啊，就是那座山，每一台阶呢都是有各样子的真理。我以前也给大家提到过，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教会花了很长时间讲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就说到了那个啊，他突然就到了一个警戒，仇敌不能够再攻击到他了。然后在那里天极其的明净，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也追上了信望爱三位天使。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宝剑啊，就象征神的话，就发出亮光来，然后他就知道说，凡到了这一层的人啊，他们就被赋予来世的全能。就在这个能够对圣经里这个真理啊，有真的有启示有认识的时候，你所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神的话就不一样了，跟前头。但是呢，他继续往前，到了最后呢，他进到那个到了山顶，进到一个园子里头，那个园子里啊，就是生命树，然后他在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他说他一吃到那个果子，哇，那个味道啊，有些好像又很熟悉，像自己平时所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呢，滋味呢完全不一样。他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就叫做天父无条件的爱。他爬到最顶上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头也就开始明白啊，为什么呢感受到神的爱或者相信神的爱不是那么容易，你对圣经里其他的一些真理要有所认识。但大家也不要灰心，我觉得这一次呢当我来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内心可以被说服了，我可以相信神爱我了。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但是这一点很重要，神的爱是通过相信感受的。以前一直所犯的错误就是说等着感受，但是呢没有感受，对吧？没有感受。我们如果开始明白这是相信来感受的啊，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事情啊就有一个感觉，有一条道路，有一个方法了。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我们在大家已经有启示的，在圣经上有些真理被启示在你内心，你得以相信的，我们就知道说，虽然启示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马上得到的，但是当你追求，你在听神的道的过程当中，它无非就是神的话来说服我的内心，到一个地步，神的话进来了， 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还讨论过什么是真信心，神的话进到我内心，我的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的时候，这就产生出一种果效叫做信心。所以关于神的爱原来是同样一种方式，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被动的等着神爱我，但是神好像没有特别怎么样爱我，或者圣灵好像没浇灌就不知道答案了。我们来想怎么样来相信神的爱，我们知道这是关于内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过去呢也用过一幅图画，就是说内心相信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你内心没有相信任何的东西，是纯粹一个空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今天就连我这个不到一岁的老三，他心里头也都有想法的，他都有想法的。比如说他有些东西他要去做的事情，他想要去吃的东西，你不给他吃，你给他拿个其他的东西，他就有意见了，他心里有想法的，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内心是纯粹没有想法的。我们原来用过这幅图画，这个天平，就是你要相信神的话，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哦，神这么说那我就相信了。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意味就等于我相信圣经里所有的话，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圣经里所相信的东西，跟天然的人内心里头已经相信的东西是相反的，或者天然人已经相信的东西是跟圣经相反的。我们心里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内心里头其实相信的是神不爱我，天然的内心。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一点？你内心里事先提前相信的是神不爱我，所以当圣经里说神真爱我的时候，如果内心里神不爱我这个观念在内心里头的分量超过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真爱我，这个叫做不信。所以圣经里话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比如说圣经里讲到说，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已得了医治，已经得了医治。因着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受的鞭伤，我们今天得了医治。当我们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就算你不生病，你是健康的人，你在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请问你内心里是相信圣经这句话，还是相信这个自然的规律啊？你当然是相信自然的规律，我也是的，当然是相信自然的规律，有谁不是相信自然的规律？所以今天，当你要相信圣经里所说那句话的时候，它必须分量超过我们原来所相信的天人所相信的这些东西。而天人所相信的是神不爱我。或许有的人在这个时候还说，哎呀，我也没有明确的相信神不爱我呀。但你要知道，天人所相信的神不爱我，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基调，在心灵很深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头已经有一个观念。比如说，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找不到他，大家有这个经历吧？做基督徒有这个经历吧？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你找不到他。看不到听不到，你自己的难处你也只有自己担当。有些难处爱你的家人可以帮你一些，如果是具体的做一些事情他也会做的话，他可以帮你做。有一些难处再爱你的人也都不能够替你担当的，你必须自己亲自担当。所以当你们面临这样子难处的时候，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找不到他，这个是我们多少人的经历。你只要在作为基督徒，你在你人生当中面临到非常大的困境，内心非常大的挣扎，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这个时候神找不到啊，请问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相信神爱你吗？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是你自己的父母，如果是你自己的配偶，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不在你身边，你能够相信他爱你吗？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相信他爱你，我告诉你，你是在骗自己。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经历， 你就会发现这些经历就在告诉你神不爱我。而天人这样子的经历是非常多的，有的小你也就不在乎了，还有的大，如果有些东西真的非常深刻刻骨铭心的，有些事情只要那些事情在你的内心里要让你相信神爱你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不对？但是呢，就这个事情啊，我自己经历过不止一次哦，经历过不止一次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过去要让我说真的说是我感觉到神爱我吗？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神爱我。我可以给自己头脑说，就算我在有很多的启示了，后来比如说关于因信称义的，关于灵魂体，关于新人等等等等等，这样一个一个的启示，但是就在这些启示之后，你要让我内心里诚实的讲我感觉到神爱我吗？我还是没办法感觉到神爱我。但感谢主，这一次我感觉到神爱我了，或者我相信神爱我了，我内心真相信了。怎么样相信的呢？还是从上次那个例子，那个例子非常重要，关于大儿子小儿子这个例子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哦，今天要想相信，让相信神真爱我而不是神不爱我，一种方法呢就是不断的讲神真爱我。如果今天哦，一个牧师或者传神道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牧师，他今天对神的爱真的有启示，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什么上面有启示啊，就这么一个观点他可以讲出一千篇道来。但如果你没有启示，就像我说前面说让我讲讲一次你就没词儿了，讲一次第一次就讲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第二次那就没办法讲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在上面有启示，你可以在一个点上讲，一直讲下去都有得讲的。今天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听到有一个牧师他真的在这上面有启示，他不断的讲，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这边的天平这一边你如果有一点一点领受，有一天这边重到下去就把另外一边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内心就能够相信神爱你了，你能够相信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了。还有一种方式，这是我这次也很重要，你不能把这边放很重哦，你不能把神不爱我这个东西放很重，更不能够给这边不断的加东西上去。你如果在这边不断的加东西给他放的重量，那那边呢往下放往下放，需要更久更多的来听恐怕才能够相信。所以这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可以减轻神不爱我这边的分量，也可以加重神真爱我这边的分量。我们今天呢，我觉得这次呢神特别告诉我要减轻这边。怎么样减轻啊？就是你明白你现在内心的这个感受，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找不到他，这是一句谎言，这是一个假的，这不是真的。当你把这里头谎言一个一个拆除的时候啊，这边就没有分量了，没有分量，那边呢稍微讲一下你就能够相信了。好，我们怎么样拆除啊？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找不到他，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历，非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历，这就为什么非基督徒也很难相信上帝。我真正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找不到他，如果我们用上次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的观念，我们突然就明白哦，这个谎言是站不住的。比如说小儿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找不到父亲，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自己离开了父亲的家，对吧？他自己在外头挥霍，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然后陷入到很糟糕的光景里头。在那个时候如果他坚持的相信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却找不到父亲，所以父亲不爱我，哇，如果他这样子那他也太过分了吧。是他自己要离开父亲，父亲把所给他的东西都给了他，他拿出去挥霍了，然后让自己遭遇到那样子光景，他现在又来怪父亲，他是不是应该想我应该回到父亲那里，就像那个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啊，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简单的把我内心的这种感受，觉得我最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他，把这个感受无限的放大，而是来怀疑这个感受，这个感受背后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想问题的。我最需要他时找不到他，对于大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儿子一直的抱怨就是他一直都在父神家里，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从来没离开过教会过，一直在教会里侍奉呀，一直在教会做事情。然后呢，当他的生活碰到难处的时候，圣经里所讲的例子只不过说他跟朋友 去相聚，他都没有给他一个小羊羔，但是意思就是说，当他尽心尽力的，他说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话，但是当他真正有需要的时候，父亲却没有给他。所以他如果抱着自己这样一个观念，那他就绝对不会觉得父亲爱他的，就像那个大儿子，他绝对不会觉得父亲爱他的。但是呢，事实上是什么？父亲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话不单是那个父亲给大儿子所讲的，这一段话是新约里头神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甚至神给所有人讲的。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就成为基督徒。神所有的就是给我们的。所以你看没有，当我明白说其实我内心里这种很真实的感受啊，它背后是有错误的原因所造成的，突然我就觉得这感受没啥了不起了。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你不明白是需要自己的内心来回心转意，才能够体验到父神的爱，才能够避免麻烦。大儿子的麻烦就是他都是在自我努力，但是他把神给他的一切的东西都当作自我努力所换取的，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自我努力可以直接换来的，他就领受不了了，他就不会去拿。虽然在家里放着，他不会去拿，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并不足以能够换取这个东西，所以他陷入到自己的这个光景里。那小儿子他跑出去，他陷入到那种光景里头。所以今天呢，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抹掉，这个感觉是假的，这个感觉背后是错误的。那我们再来想一个原因，他对我的要求太不切实际，这是不是基督徒心里头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意思说，你信主了以后，后来发现，哇，圣经里头的要求啊，可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达到的。你要爱人如己，恨你的你要为他祝福，你就一切要诚实，等等等等等等，这说下来你就会发现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如果今天啊，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是，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个孩子他是残疾，但是父母对他的要求啊，你得去参加学校的那个百米竞赛，你还必须得得第一名，就这个要求，然后你得第一名我就喜欢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爱他哦，门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觉得神对我们的要求太不切实际，总是一种我内心里达不到神的要求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只要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只要有这样子的经历，要让你来感受到内心里神爱你是很难的。你感受到的是神不爱我，他如果爱我就不会对我提出来我完全达不到的一个要求。这一点不要说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圣经里这个福音没有认识的人，甚至对于福音有认识的人，我们过去在这已经听了好多年的人，你如果你会发现哦，神要求我属灵，但是我发现我很属肉体，这不是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要求吗？我就是一个样子，我也想属灵，但我属不起来，我属灵属不起来。你只要有这种想法，还是一样的，他对我的要求太不切实际。所有的这些想法呢，都是一种律法主义的想法。 所有的这种想法也可以是，就连无法主义啊，我们来想小儿子，小儿子有没有？大儿子显然有这个想法，大儿子的想法是，你看我都尽心尽力做了，但是你却没有给我那个，对吧？他是觉着父亲对他的要求要得到那个，需要他做更多的，但是他也只能做到像其他的仆人一样尽心尽力听他父亲的话，再多他就做不到了。所以呢，那些东西他是没有信心去领受的，所以他显然是这种想法，所以他没办法觉得父亲爱他。那小儿子呢？小儿子会不会觉得父亲对他有不切实际的要求？绝对了，在家里有家里头的规矩的，他为什么不想在家里待着？他要跑出去，他想要自由，他想要照自己的意思。父亲对他的这个约束的这个要求是他不喜欢的，他想要自己出去，所以他也觉得父亲对他有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你看没有，跑出去的是这么想的，待在家里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上，神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要求？神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对小儿子啊，父亲的其实要求啊，这一点跟我们人想象的不一样。就我们人的想象啊，比如圣经里，作为基督徒，想到圣经里所说的，你要爱人如己啊，逼迫你的要为他祝福呀，对吧？然后说话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一句都是出于那恶者，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听上去就说啊，你看他要求我这么做，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如果是这个意思啊，完全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完全不需要新约了，那就在旧约一样。你不要觉得旧约讲的都是一些礼仪啊那些事情，旧约里头总结下来就两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且要爱人如己。做得到吗？做不到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圣经里所说的都是说，你让耶稣基督，你里面的耶稣基督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当要讲到爱人如己，活出这样子的生命，当你活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这对小儿子他是不明白的，所以他所理解的就父亲对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大儿子他已经在家里头，父亲对他的要求是什么？父亲对他的要求是，你应该有做，他应该是长子吧，你应该是有做儿子这个身份，你不跟其他的仆人不一样，你所有的东西并不是你有努力换来的。当然你在家里头你分担父亲管理家业，但你要知道这是你的家业，这不是你做仆人在服侍父亲，凡父亲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他就不会有他那种想法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错误的，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你觉着在恩典之下，或者如果作为基督徒你都听了一段恩典福音，你觉着神要求我们要渴慕他，神要求我们要属灵等等，这都是听到了一些没有里头更真的那个意思，没听明白。他不是这么要求的，他不是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他给我们的要求就像我们星期五讨论的，我们的信心啊，不是你直接去相信上帝，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来达到神向我们的要求。耶稣够不够属灵？如果你能够把耶稣属灵啊，他的属灵就是我的属灵的话，你能够内心里头真能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就叫你的属灵。但是你要想要在耶稣基督以外另外自己单独来属灵，那你就是这种想法，他对我的要求太不实际了。我生来就是属肉体的，你今天要让我属灵，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理由，他不在乎我的感受和想法。这个其实都这些东西你会发现 模模糊糊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你自己内心里有哪些东西是什么，大概就是这类的想法。我呢，这些东西就是搜刮我自己心里头曾经有的这些想法，大概就是这些了，对吧？这个有点像，他不在乎我的感受和想法，他只在乎他的想法，他要怎么样，那就要怎么样。我怎么样想，他其实不是很在乎的。真是这样子吗？真是这样子吗？这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是被扭曲的，他没办法在乎我们。这也是我上次我用我跟我儿子的那个例子所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当他在某些事情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如果去在乎他的想法，照着他的意思，那只有把他害了。所以我不能在乎他的想法，在那个时候我必须硬着心不在乎他的想法。但如果他稍微朝这边来对的方向多走一点，我马上就想多做一点什么事情让他能够感受到我的爱。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有问题。小儿子的感受是什么？他自己对于这个神里面的自由不明白，他有个自己错误的自由。什么时候他开始明白自己对于自由这个东西是错误的？等他进入到自己的那个自由里头去挥霍，然后最后陷入到那种光景，然后要饿到一个地步，要想要吃猪所吃的东西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纯粹是扭曲的。在父亲家里头口粮有余，连他的仆人都不会得挨饿，我到这里倒饿死吗？他想了，他回去了，他就明白自己的这个感受和想法还好父亲没有来在乎我当时的那个感受想法。而且呢，他有没有在乎？他其实在乎了。你真的这么想的时候，他就是让你去了。你如果真这么想，他不让你去，那就强迫你待在家里，那他会更加的不开心。以前只是想想，现在想出去还不能出去了，对不对？而对大儿子来讲，有没有在乎他的想法？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有在乎他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他所领受的东西就是他觉得自己配领受的东西。他没有，他还有一些东西是他觉得自己不配领受的东西。等到他有一天他能够明白父亲的心，说凡我所有的都是给你的时候，他能够明白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父亲的感受和想法比他的要好很多。按他的那个想法，他在父亲那里永远都不能够得着父亲给他的基业。要知道圣经里这位父亲是不死的哦，不是有一天自动就继承了，是在父亲那里凭信心来领受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化掉。还有什么？他不听我的祷告。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观念，我每星期都有祷告会，我们都会来祷告。我们现在说句实话，我个人来讲，我在一般的事情上我更倾向于用方言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悟性的祷告就是悟性的产物。当你的悟性对神的想法、对神的道路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是错误的祷告。这是圣经里说的，这不是说我的感受而已，我才感受到嘛。圣经里说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祷告，请问会不会受前面的这些观念影响？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他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会听祷告？什么样的情况下神不会听祷告？我们心里头感受是什么？我是不是我？当我想到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就要把我心里的感受讲给神，期待神照我心里头的感受去成就我所祷告的事情啊！如果那个东西是扭曲的，是不是我的祷告是扭曲的呀？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它不是只是说一说，而是在明白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状态里头应该照什么事情上去祷告。所以圣经才说，这是在罗马书里头所说的，对不对？神差圣灵来替我们来祷告。 对不对？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心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一个呢，我把我过去所有神不听我祷告的那些，所以我对我内心里带来的影响，我也可以把它化掉了。因为那些感受是我错误的这些东西所造成的。再来一个，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这个东西比较模糊啊，这个东西比较模糊，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吧？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就意思说，你知道吗？他高高在上，我们每天生活各样子的经历、各样子的痛苦，其实他并不关心，或者是就算他关心，也没有关心到我这里身上，对不对？所以呢，你都觉着你自己在生活，神是高高在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相信他真的爱你啊，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对于小儿子也好，对于大儿子也好，他们如果这么想，纯粹都是错误的。小儿子是想离开神，当然就跟神很远了，但他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在神那里领受多容易啊，他要全部的产业，就他的那一份就给他了，当他想要回来的时候，父亲早在那里等他了。对于大儿子来讲，每天都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怎么可能是高高在上？如果你觉得高高在上，就是要么陷在小儿子心里，要么陷在大儿子心里。其实在有些事情是陷在小儿子心里，有些事情是陷在大儿子心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体验这位已经活在我们里面的，就在我们里面的神。所以不是他高高在上，是我们自己远远的离开他。不管是 physical 的，就像小儿子真的出去了，或者是那个内心的大儿子在家，内心跟上帝是分开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化掉了。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你内心里哪一个感受比较强烈？我希望今天有些东西都说中你内心的想法。当你说中这些东西，你真的可以像我这样子，一个一个都化掉，可以不考虑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来听神爱我们就容易了。比如说神爱我们，那有什么理由呢？我在这里说他为我死，大家注意到这个他，我用的人，前面说神真爱我，这边用的这个他哦，我最需要他时却找不到他，这个都用的神的这个旁啊，就意思说这个是对神的感受。但是神怎么样来展示他爱我们呢？他所讲的真的很难到属灵的东西，很难 touch 到我们，他就让他自己的儿子，让他的道成为人，他为我死。你想啊，一个人肯为你死，而且你要想圣经里所讲的他肯为我死是什么意思？他肯为我死是指我所做的一切的不好的事情，所有的不好的事情，良心有愧的，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罪耶稣基督全部担当，全部都担当。那他是这样子去死的，而且他还不止如此哦。我们开始对福音有所认识，当他死的时候，他是把一种旧的与神分离的这种生命给结束了。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创世纪就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被从那个伊甸园被赶出去，那个生命树那里头有基鲁伯，然后四面转动的剑，让他们不能够接近，跟神是分开的。在新约以后，没有人跟神是分开的，只有人自己相信自己是跟神分开的。神没有跟人分开，所以圣经里才讲到说，神已经借着基督让世人与他和好。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告诉神已经跟我们和好了，所以在今天啊，没有一个人跟神是分开的。但是有很多很多人，包括很多很多基督徒相信自己跟神是分开的。所以你看没有，他为我死，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再加一个，他给我他的义。我们今天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你就敢说我是义的，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因为你自己想你的思想，或者周围的人去查你， 总有地方能够查出你做的不好的事情，不够诚实，不够正直，对吧？总是有人查到。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神的义。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就查到这个，神把基督的义，把他的义白白给我们，而且不光是给我们哦，给世人，你看到没有？那段经文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再看，他把这个义给我，所以从此啊，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个，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不是凭着自己的义，乃是凭着基督的义来到神面前。他把他的义给我，他够不够爱我呀？他为我死，然后他把他的义给我，他把他的生命给我。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只有一个人，或者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当时只有一个人能够生命真正像神，再没有其他人。大卫还犯那么大的罪呢，亚伯拉罕也欺骗，对吧？那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有神那样子的生命，能够真的彰显神。那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但等他死里复活以后，他之前就说了这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就是他自己，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今天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如果你能够相信你里面是神儿子的生命，如果这个真理真的在你内心里头成为真实的了，你说今天没有什么事情还能够让你觉得困难的。他赐给我他所有的属灵福气。当圣经里头以弗所书里讲到说，神曾在天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里头讲到，那个其实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说神所有的福气都给了基督，但是给了基督不是就给基督，基督是跟教会一同承受神产业的，所以这些就是给我的。然后他做这一切是因为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做这些事情啊，目的就是想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想让我跟他有一样的生命，然后把我内心里头的任何的这种罪疚感都除去，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可以跟他哦有信心跟他进到至圣所里头跟他去相交。你现在想哦，如果一个人说爱你，但是他如果没有找机会哦，没有我想办法能够跟你在一起，总是想办法把你丢在那里不管，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能够说他爱你吗？一个人爱你，他一定是想方设法的想待在这里。但如果你去看上面的这些事情，他为什么要替我死？他为什么要担当我的罪？他为什么要把我原来那个生命除去？为什么把他的生命给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内心罪疚感除去，把他的公义给我？就是好让我跟他心里头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阻隔，好让我跟他心里头没有这个拦阻，可以，这就是想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将来讲到新天新地，那就是将来这个事情成就了之后，好让神跟人可以同在。所以如果平时我们其实也讲这些事情，就是左边的这些事情，这些理由我们讲了，这些都讲了不少了，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神爱我们？其实原因就在于说右边的这些东西啊没有被化掉，或者在我们的内心里起到的分量太重了。当我愿意把这些东西让神的话来说服我啊，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这些心里是我自己被扭曲的那种想法，我在肉体生命里头对神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相信神爱我们就不困难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天平就可以到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是之处啊，你如果一旦相信啊，相信神爱我们之后，就你先要相信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比如听这一篇道之后，你过后心里头能够发生多少变化啊？ 我希望呢，这有些点真的在人内心里头可以产生变化。你把有些东西啊，自己如果我没有讲到的，你其实用这样子的思路，大儿子、小儿子他们的表现，你仔细去想一想，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如果你把那些东西愿意被化掉之后，如果能够让神的话来说服你，你能够相信之后啊，你再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同样的东西不一样了。我们前面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把里头的一些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他这里就说，就我们把这个神爱我们作为前提，作为你已经相信的前提来看这个。因为神爱我，所以呢，今天他为了想让我跟他关系恢复，我以前我自己有罪疚感，他爱我，他想让跟我恢复这个关系，他就让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然后用这么一个方法，我今天只要相信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称我为义的，他跟我打交道是根据耶稣基督，目的就是说我心里跟他没有拦阻。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他爱我。当你能够真的这么去想问题的时候，你再看这段话，你会发现在自己的内心里会带来一种不同的感受，这跟自己从理性上就去读一读啊，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意思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你自动呢就进到另外一个光景，你内心里能够相信你是有神的公义在这里，你就自动就进入到另外一种光景里头，就是旧约圣经里所预言的神真的喜悦公义的仆人，这样子的就是喜悦义人怎么样乐意祝福他，上帝把他的恩典白白的就赐给他。你如果能够相信自己是义人的时候，上帝怎么可能不祝福义人呢？上帝如果不祝福义人，他就不公义，对吧？但是这个义不是我自己凭自己得来的，是耶稣基督替我达到的，给我的，这叫做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个时候让你相信啊，你现在已经在恩典当中。如果姚明修复图画来描述，好让大家更明白这意思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哦站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下雨，下好大好大的雨，那个雨呢就被称为神的恩典。你因信成为义人的同时，就进到那个恩雨里头，今天没有什么拦阻的，就在这里，不需要你通过我们后来在想的哦，我已经相信自己是义人，我怎么样相信我得到恩典，不是的，你相信自己是义人，这就是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如果今天成为一个人活出来，他自然是活出极有荣耀的生活，这叫做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神活在我们里面，真的是能够可以显出神的荣耀。然后底下讲到患难，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地方非常容易理解错误啊！哇，马上就是患难了，然后需要我们忍耐忍耐，怎么样最后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当你能够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一个神给你的这个 package， 在耶稣基督里头的 package 可不只是包括前面所说的这种跟神关系恢复，这头包括的 package 里头有一个，就是说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特点哦，就是说在地上还有拦阻的时候，没有马上彰显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有那么大的一个你可以称为忍耐，就是说今天哦，他所说这忍耐更像圣经里描述什么意思。你今天你作为一个农夫，你种了种子，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就一定会有收成，在你种了种子跟你收成之间的时候，你不是哎呀天天就哎呀等都等不及啊，怎么这么就那么难受的，而是 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个东西会来，所以你今天就算没来你不着急的，你就算没有来你心里非常确信的。所以今天这个所说的这个患难，就是当神的这个还没有彰显的时候，里面的生命给你一个莫大的一个确信，让你可以去忍耐，让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没有任何的担忧的。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中文说翻译成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这里词，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是，其实就是，用大家比较通俗的话说，那个意思是经得起考验的意思，就是被试验过，但是过后被证明你是对的，你是好的。当你里面有前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样子的忍耐，在这段时间里头，这就显出你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东西，知道经得起考验的，在那里头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前面也讲盼望，这里讲盼望，区别是什么？区别前面是一个 general 的神的荣耀，底下呢就讲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生出来具体的东西。这一个不至于羞耻，就意思说当你盼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得到，让你不至于羞耻等等等等。这里当然我不打算仔细再讲了，我只想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说当你能够相信这个的时候，当你能够相信神爱我们的时候，你再去读你以前所读的经文，甚至你已经有启示的经文，你会发现你读到的东西不一样。而这个也是我给大家所有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当我们去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给你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新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当你这么能够看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东西，然后你再看同样的圣经，你就看出新的东西来。而你这个启示啊，如果在你心里头已经有的时候，你需要这么去再读圣经，好让这个启示在心里巩固。否则呢，就是你有过后，你会发现慢慢就淡漠了。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你向我们的爱，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需要来悔改，不管是小儿子的心态还是大儿子的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爱。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愿意将心里头撒旦那些谎言，借着肉体，借着我们在肉体里的那种失败的经历或者痛苦的经历，在我们内心里所写上的话说你不爱我，让我们愿意把这些话让你的圣灵来化掉，让抹去，让我们的内心可以来接受你真爱我们这样子的真理。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